弟兄们平安。今天的圣餐主日，在领圣餐以前，我们还是先看一段神的话语。我们今天会讲《使徒行传》27章，是关于保罗他的人生另外一段经历。那按照主的应许呢，保罗要踏上到罗马的旅程。在到罗马之前呢，他会经历什么事情？在他的旅途当中，神是如何来眷顾他的？盼望能够记得他的人生一段经历，能够让我们得到一些提醒一些帮助。我们先读一段《使徒行传》27章的经文，我来读一下，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跟着看。《使徒行传》27章第1节，菲斯都既而定规了，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便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狱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名叫尤留，有一只亚大米田的船，要沿着亚细亚一带地方海边走，我们就上了那船开行，有马其顿的帖撒罗尼迦人也来打鼓和我们同去。第二天到了西顿，尤留宽待保罗，准他往朋友那里去，受他们的照应。从那里又开船，因为风不顺，就贴着居比路背风岸行去。到了基利加庞菲利亚前面的海，就到了吕加的美拉，在那里百夫长遇见一只亚历山泰的船要往意大利去，便叫我们上了那船。一连多日船行的慢，今天来到格尼土的对面，因为背风拦阻，就贴着格里底背风岸从撒摩尼对面行过。我们沿岸行走，今天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加奥，离那里不远有拉西亚城，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但百夫长信从掌舵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且因在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是格里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们，感谢你，再次感谢你，我们在这里可以自由的敬拜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你的话语可以在我们心里面做感动，做带领，帮助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很快回顾一下上一次我们讲过的，因为被犹太人控告，保罗在凯撒利亚呢被囚禁2年的时间，前后两位罗马巡抚都没有找出任何保罗的任何的犯罪的罪名，但是呢，他们为了讨好犹太人的欢心，就把保罗继续囚在那里。那保罗要上告罗马皇帝。新的巡抚菲斯都呢答应他的上告，但是没有找到让他去的理由，所以在让保罗去罗马之前呢，这个巡抚又请那个亚基帕这个希律王一起来听保罗分诉，盼望可以能够找到一些禀报皇帝的一些理由。那保罗趁机就向亚基帕王和在场的高官来分享他生命改变的经历，和来跟他们分享神救恩的道。但是那些人呢，他们对保罗所讲的内容没有什么兴趣，只是秉公办事，看看保罗有没有真的犯罪。最后大家一致同意说保罗没有犯任何该杀的罪。所以在那个时候，亚基帕王就告诉巡抚说，假如说保罗没有上告皇帝的话呢，就可以马上释放。就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经文。那在27章第1节、第2节这里呢，这里说的菲斯都既而定规了就叫我们坐船往意大利去，将保罗和别的囚犯交给营里的一个百夫长叫尤留。那他们上了一条船沿着亚细亚一带的地方走。那船上呢还有几个人，除了保罗，还有罗马兵丁，还有保罗的两个同工，一个人叫亚历达古。 那从这儿的圣经的记载看呢，这个新的巡抚菲斯都没有找到任何让保罗去罗马上告的理由，但是呢，他还是让保罗去啊，显然这是一切呢都是由神的带领啊，是神在亲自为保罗安排他的旅程，来帮他来打点这个行程。那我知道从耶路撒冷到罗马开坐船的话有很长一段距离，假如保罗自己要去的话，他除了自己要预备这个旅费之外呢，他需要考虑很多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呢，他现在可以竟然可以免费到罗马，并且什么，在船上在路上还有上百个兵丁为他做保镖啊，所以这一切都是神奇妙的安排。那么这里经文告诉我们，巡抚呢将保罗和其他囚犯一同交给一个摆夫长，他的名字叫尤留，让这个人呢负责押送保罗和其他人一起到罗马。所以这里他们经过了一些地方那是基本上在亚细亚地区，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那我刚才讲，除了这些兵丁以外呢，还有一个保罗一个主要同伙叫亚历大古。那保路这儿作者说我们，路加说我们，那表明什么？路加也在里面啊。那路加在告诉我们，同行人当中呢，有亚历大古，还有他。那么我们知道，从前面的经文《使徒行传》前面经文，我们知道，保罗第三次宣教结束的时候，有至少有六个同工跟他们跟他一起回到耶路撒冷，其中有一个叫亚历大古，还有另外一个说路加。他们是陪同保罗回到耶路撒冷。那么这一次呢，他们也陪同保罗要到罗马去。那从其他经文我们知道，亚历大古和路加不仅仅是陪保罗到了罗马，并且去了以后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在哥罗西书第四章第十节那里，保罗告诉我们呢，亚历大古还陪同保罗一同做监牢。所以亚历大古和路加呢是保罗在主里的忠实的同工。他们一起来搭配服侍，一直到保罗他生命最后的时刻。使徒行传27章第三节这里呢，这里说第二天他们乘坐的船先到了西顿，那西顿呢是另外一个地中海边的一个城市，在盖萨利亚北边大概80英里的地方。在西顿停留的时候那这个百夫长呢就宽待保罗，让他去探访那里的朋友。第三次宣教回来的时候，保罗经过了西顿的附近另外一个城市叫推罗，在推罗住过一个礼拜，在那里跟弟兄姊妹在一起有相见交流。很显然呢，在那一带呢有很多人认识保罗，所以再次经过那附近的时候，保罗再一次探访他们。我们可以看出来，保罗他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机会，跟弟兄姊妹在一起，跟他们在一起分享团契教导。27章的第4到第6节呢，这里告诉我们，离开推罗以后，离开西顿以后呢，这个因为天气的缘故，保罗他们乘坐的船在居比路的北边，靠近亚细亚那个海边行驶那居比路就是今天的塞浦路斯。那在那里有个港口他们遇到在那儿有个港口他们遇到一条船叫什么？叫亚历山泰的船。那么亚历山泰是哪里？亚历山泰是埃及北部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城市，以前非常有名。今天呢，实际上还是一个很有名的港口，因为那条船呢是要直接到意大利，所以百夫长就让保罗他们上了那条船。27章的第7和第8节这里告诉我们呢，因为天气的缘故，在几天的时间里面，他们坐着船呢行得极其缓慢最后到了格利底的一个海格利底海边。在那里格利底我们知道是另外一个地中海的一个岛子在那个塞浦路斯的西面就是今天是希腊，今天希腊的管辖的地方。27章的第9和第10节这里说，走的日子多了，已经过了禁食的节期，行船又危险，保罗就劝众人说：“众位，我看这次行船不但货物和船要受伤损，大遭破坏，连我们的性命也难保。”说，因为在地中海这个恶劣的气候的影响，保罗他们乘坐的船耽误了很多时间。经过这里说过了禁食的节期，那么这禁食的节期呢是什么时候？是指着犹太人的这个赎罪日。 那赎罪日是按照他们的日历来算，大概在7月10号啊，7月初10，就大约我们今天的阳历的9月中旬跟或者10月初左右。那在一般情况之下呢，在9月中旬开始呢，地中海的这个气候就开始变化啊，就非常变得就是海浪变得越来越大，行船的危险呢会大大的增加啊，所以从到11月中旬左右，那里行船基本上是会停止。所以当时的人一般认为呢，在地中海行船那个安全期是在9月中以前，那么也就是在那个在犹太人的赎罪日那个之前，因为在路上的耽搁呢，保罗他们的行船已经过了这个行驶的安全时间，那保罗这个时候就站起来跟众人讲话，说不要再继续前行了，否则呢这个船还有货物包括上面人都会有很大的危险。那保罗建议他们在哥尼底那个地方等待一段时间，等到过了危险期再前行。那我们知道，从《使徒行传》前面的经文，我们也提到过，那里前面经文告诉我们保罗他以前的职业，大家还记不记得以前保罗做什么的？做帐篷，对不对？但是他这个时候竟然在向人提什么航海的建议？船上有什么？有船长。有掌舵的，还有好多其他的水手，这些人都是什么？都是专家，是吗？他们会听保罗的话吗？那些人很可能觉得保罗很可笑，是不是？没准在那儿耻笑他，会说他大言不惭。那27章11到13节这里说，带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不信从保罗所说的，岂因这海口过冬不便，船上的人就多半说，不如开船离开这地方，或者能到腓尼基过冬。腓尼基实际是哥尼底的一个海口，一面朝东北，一面朝东南。代表是一个转折，表明船上人根本就不理会保罗。这里讲到百夫长信从掌船的和船主。我们知道掌船的人是航海的专家，他们知道如何来那个让船什么时候开，怎么开，往哪儿开。来指挥整个船的航行。那从一般人来看呢，这个百夫长做的选择是非常明智的，是不是？保罗算什么角色？他不仅不懂航海，还是一个囚犯，一个在押的囚犯。关于乘船的事，百夫长怎么可能会听这样一个人的建议？所以他听船主或者掌船的呢，是理所当然的根本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在这里呢，船上人还给了他们的原因，什么原因？他们说在这个海口过冬不便，还不如把船往前开，开到另外一个地方，另外一个港口。所以这里呢，还描述了一下那个港口的样子，对不对？看起来这个港口是一个避风港，是非常安全的一个地方。从人的角度来看，那些人的建议是非常合理的是不是？但是事情是他们想象的吗？是他们期望的吗？在27章13节这里说，这时微微起了南风，他们以为得意，就起了锚，贴近哥尼底行去。当时保罗他们乘载的船是要往西北方向走，那么现在呢，刚好刮了南风，这是因为看到了南风，船上人就以为得意，刮南风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儿，所以他们马上还是要行船，就沿着呢。这里讲沿着哥尼底的海岸线往前行走，但是事情是这些人想象的吗？在14到16节这里说，不多几时，狂风从岛上扑下来，那风名叫尤拉格罗，船被风抓住，抵不住风，我们就任风刮去，贴着一个小岛的背风岸奔行，那岛名叫高大，在那里紧紧收住了小船，说没有。过多会儿呢，那个狂风从岛子上扑了过来，这里还给这个名起了个名字，叫什么？叫尤拉格罗，是东北风的意思。所以眼前的情况是掌船的人他们或者船上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明明是南风，怎么眨眼之间怎么又狂风从相反的方向刮过来？那作者陆家在这描写的很形象说他们的船被那个风揪住了，甩来甩去。任意漂泊，最后呢，他们被挂到一个小岛的一个边上在那里呢，这里说仅仅勉强 收住了小船。那么这类小船是讲什么？那个救生船啊，那小的救生船。假如大船出了问题，他们可以用那个救生船来逃生。啊，显然这狂风呢，狂风大浪了，差一点把那些救生船都给卷走。那是27章17节是说呢，船员们就把因为绳索把那个船的救生船呢牢牢的捆住，因为担心船会搁浅，他们就将那个帆布啊给拉下来，让这个船呢任意的漂泊。那这里提到一个沙滩叫什么名字？叫塞尔底。那么这个地方呢是那个在格里底这个海岛的西南边，在地中海的南边，也是靠近今天北非的利比亚的那个北边一点点，说是一大片的浅滩。对啊，航船来说呢，那是一片啊，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区域。船一旦进入那个区域，就很难再安全出来了。所以船员们在这担心他们会陷到那个海滩里面，他们就放下帆布，让这个船呢在这样随风飘，显然他们想减少那个进入啊那个浅滩的危险。但是他们还是不放心。27章的第18、19节就说了，这里说。我们被风浪逼得甚急，第二天众人就把货船抛在海里，到第三天他们又亲手把船上的器具抛弃了。罗家说他们被风逼得甚急，都招架不住了，第二天呢，众人就把船上的货全抛到了地中海里面去。显然这些货船是替别人运货的，但是这些人为了保命已经顾不了了，不管别人的货物了，全部给丢了。他们丢货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减轻那个船身的重量，是不是？这样的话呢，让船体变得轻一点，免得啊能够被啊陷到那个浅滩里面去。但是抛弃了一些货物之后呢，他们还是担心会搁浅啊，所以第三天呢，他们又把船上的器具都给丢在海里去了。那么这里的器具是讲到船上用的东西，这些家具、工具或者是一些相关的器械。所以看起来呢，他们把那个能掰动的东西，用手能掰的东西全丢在大海里去。他们想尽办法要减轻这个船的重量，来避免这个搁浅。但是他们这样做有效果吗？他们还会漂流多久？上面人有救吗？27章的20节这里说，那么太阳和星辰多日不显露啊，在白天里见不到太阳，晚上见不到星辰啊。对航海的人来说呢，这简直是噩梦，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在以前那个光景里面，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往哪里行走啊！再加上有狂风暴雨的威胁，所以作者路加在这感叹说：“我们得救的指望都绝了。”船上人感到非常的绝望，那些人还有没有救？27章的第21和22节，这里说：“众人多日没有吃什么。”保罗就出来站在他们中间说，众位，你们本该听我的话，不离开格里底，免得遭这样的伤损破坏。现在我还劝你们放心，你们的性命一个也不失丧，唯独失丧这船。这里告诉我们，船上的人已经好多天没吃东西了。那在众人绝望的时候，保罗又站出来讲话，说他在这提醒众人，在格里底的时候，你们本来就应该听我的话，不要离开那个地方，免得遭遇今天的情况。不过现在呢，我还劝你们放心，因为没有一个人会丢自己的性命。不过呢，我们这条船是保不住了。保罗怎么有这样的把握？他怎么知道他们不会上升？27章的第23和24节，因为我所侍奉的神，他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边说，保罗，不要害怕，你必站在该撒面前，并且与你同船的人神都赐给你了。保罗告诉众人说，他所侍奉的神在前一天晚上派天使对他讲话，告诉他说天使告诉我，我们不需要担心惧怕，我一定会站在皇帝该撒的面前，不仅我是一个人平安无事，我们所有的人不会有任何问题，会万无一失啊！所以保罗在这里呢，说神将啊，保罗说神将船上的人都赐给了他，这话怎么理解？ 这不是说因为保罗的缘故，这全城的人都认罪悔改了，都得到了救恩，而是说神要记得保罗，让船上所有的人，他们人身的安全得到保障啊，他们每个人都会平安的到达自己的目的地。那这一次船上的人会相信保罗说的吗？25、26节，所以众位可以放心，我信神，他怎样对我说，事情也怎样成就，只是我们必要撞在一个岛上。所以保罗在这恳请众人放心，并告诉他们呢，他所相信那位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所以保罗再一次在众人面前，在为神做见证，来宣扬神的名。他说什么？他信靠着神，怎么说话，事情就怎么成就。所以保罗在告诉众人，他所相信那位神是有大能的神，是有能力的，他的话语带着巨大能力，说到做到。同时呢，保罗呢，让船上人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的性命没问题，但是呢，这条船会有问题，会撞到岛上去啊，被损坏。那保罗和船上的人呢，当时处在危险里面，在人看来是没救了，是绝望了。但是呢，神在掌管一切，他在狂风大浪中亲自掌舵啊。当人感到无助和绝望的时候，可以来依靠他，来转向他。但是呢，人的本性是什么呢？是我能搞定。就像这个船上这个船主跟掌舵人一样，他们靠自己的能力、自己的经验，想把事情搞定，而不愿意听别人的建议。当人不愿意依靠神的时候，一意孤行的时候，神会允许他们尝试自己的办法，是要让他们学习一点功课。那盼我们今天的人呢，可以从百夫长、从这个船主、从掌舵人身上能够学到一点功课，不要等到绝望的时候才想到神，不要等到损失一切的时候才回头。我们可以尽早的、早一点转向神，可以选择在各样的环境里面先依靠他。那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就会少走弯路啊。我们看看下面发生的事情，27章27和29节。到了十四天啊，到了第十四天夜间，船在亚地亚海飘来飘去，遇到半夜，水手以为接近旱地，就探探前，探得有12丈，稍往前行，又探探前，探得有9丈，恐怕撞在石头上，就从船尾抛下4个锚，盼望天亮。这里说十四天是从保罗他们在格里底岛的时候开始算起，过了14天。在那个地方保罗建议他们在那儿过冬。那这里提到这个亚地亚海呢，是在意大利和希腊中间的那一片海域。那保罗他们乘坐的船在那一片海域呢漂流了一段时间以后就靠近一块陆地因为是晚上，说那船员们就看不成周围的环境，担心撞了暗礁，所以他们就停止前行在那个地方呢就抛下4个锚。所以等到天亮以后呢再做打算。所以当时船上人在黑灯瞎火里面在等待，他们能坐得住吗？好不容易看到陆地了，他们能够安安静静在那儿等着吗？27章30到32节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有些水手想在那个时候想逃走，他们把一条救生船呢就抛在海里面去，这说什么？假装是从船上又抛锚，对不对？那保罗知道以后，就马上向百夫长和兵丁们报告。那假如说他告诉他们什么？假如这些人呢，不在这儿等待，我们整条船上人的这个性命呢，都没法保证了。所以听了保罗的话以后呢，兵丁们把那个什么绳子砍断，然后是救生船给飘走。所以在那个时候，百夫长和兵丁们已经什么？非常相信保罗的话。27章第30到34节，天渐亮的时候，保罗劝众人都吃饭，说你们悬望人饿不吃什么，已经14天了，所以我劝你们吃饭，这是关乎你们性命的事，关乎你们救命的事，因为你们个人连一根头发也不至于损坏。所以在这个时候，保罗成了真正的船主， 神借着他来掌管这个船上的一切的情况。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船上人呢已经有14天没有吃饭了。我们知道对一般人来讲，假如我们14天不吃饭，可能身体早就受不了了，很显然。但是这个时候呢，船上人竟然没什么事儿，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是神的作为。那这里有几个字，悬望忍恶。什么叫悬望？说极力的盼望期待。这些人期待什么？他们期待挨饿吗？显然不是，对不对？他们打心眼里面希望那个人格的痛苦早点结束，没想到他们一等就等了14天。天亮以后呢，保罗就劝这个船上人好好吃点东西，在十几天时间里面，众人早就吓得魂飞魄散了，根本没有机会吃饭。实际上在船上，等到船在海，假如在海浪在海里面剧烈震动的时候，能不能吃饭呢？能不能吃？根本就不敢吃东西，对不对？那个时候你吃了以后呢，不仅会吐光，你会变得那个非常的痛苦难受。是，那我想有一些人可能有这样的经历哈。我记得以前那个在国内的时候，有几次乘船从广东那个湛江到海南岛，中间要穿过那个长江海峡。那一两个小时之内呢，有些人第一次坐船就不知道，就是只想吃东西，结果吃了以后，你想想看会发生什么事情，非常的那个景况非常的凄惨。保罗在这提醒安慰中上船上人，是该吃点东西的时候了，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啊！不仅他们的性命得到保全，他们的头发一根都不会掉。27章的35到37节，保罗说了这话，就拿到饼在众人面前祝谢了神，掰开吃。于是他们都放下心，也就吃了。我们在船上呢，共有276个人。讲完话以后，保罗拿起饼来，在众人面前感谢神，然后掰开吃啊。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又把众人指向了神，指向了他为所信靠那位神。所以在保罗带领之下呢，众人都心安定下来啊，一同吃了饭。那这里告诉我们，船上一共有多少人？一共有276个人。说那么多人竟然一个都没有丢失啊，应验了保罗之前所讲过的话。38节这里说，他们吃饱了，就把船上的麦子抛在海里，为要叫船轻一点啊。众人吃饱了饭以后呢，又把船上的麦子给丢了，也是别人的东西。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这里告诉我们，他要把船要背得再轻一点。言下之意，他们要干什么？他要想保存，对不对？前面经文已经告诉我们，他们担心那个船会碰到暗礁啊。船上人他们都是不认识神的，他们在这个时候还在继续说依靠自己的经验、自己的能力。之前保罗已经告诉他们，我们的性命没问题，但是这个船会损坏的，包括上面的货物。但是那些人还是什么？靠自己的能力想保存。但是下面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所做的都是徒劳的。这对我们今天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啊。那作为信徒以后呢，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还靠什么？还在靠自己的经验，在靠自己的能力在行事。我们常常是自以为聪明，一方面我们相信神的带领，另一方面呢我们不放心呢，我们常常什么还做个第二手计划，是不是？万一神的带领不灵呢？是不是？有时候还我们还觉得还属灵，我们是在做自己该做的事儿。另外，当主内弟兄姊妹给我们提建议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很难接受，或者是根本就不以为然，会觉得自己还可以，是不是？自己很有能力的，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学习啊。一方面愿意寻求神的带领，也愿意寻求，也愿意接纳主内肢体的帮助跟建议。27章39到41节，这里告诉我们呢，天亮以后，船上人发现他们乘坐的船靠近了一个海湾，看起来可以安全登陆啊。经过商量之后呢，船员们就决定把船靠向岸啊，他们就砍断那个缆索，那拉下帆布，借着风力的来靠近那个海岸线。但是船还是搁了浅，那这个搁浅的位置呢，不是前面讲那个在北边那大片沙滩，而是在哪里啊？亚比亚海那个 那边一个岛叫马耳他，在那个马耳他岛那个附近靠近意大利的地方，在那地方搁了浅，船是搁了浅呢，船头不动，船尾呢都被巨浪冲打，结果呢坏了，船被弄坏了。正如保罗在前面所说的，他们乘坐的船会被损坏，船已经坏了，不能够再前行了。看到眼前的情况，那船上的这个兵丁们，这关押押送囚犯的兵丁们，他们在想什么？这里告诉我们，42到44节，兵丁的意思是要把囚犯杀了，恐怕有浮水逃脱的，在百夫长要救保罗，不准他们任意而行，就吩咐回浮水的跳下水去，先上岸。其余的人可以用板子或船上的零碎东西上岸，这样众人都得了救上来。说兵丁们担心囚犯会逃走，会游泳逃走，就想把他们全给杀了。但是百夫长呢，在这个时候制止了他们，因为他要搭救保罗。很显然，在这个时候，百夫长还很知道感恩，他知道是保罗，因为保罗的缘故，他们的性命才得以保全。所以保罗吩咐那些这个百夫长吩咐那些会游泳的人呢，先游泳上岸。那其他人呢，拿着木板一类的悬浮物登岸。那结果呢，船上的276个人呢，全部安全到达了那个地方。经过几个礼拜的狂风大浪，船上276个人呢，全部毫发无损啊，全部得救。正如保罗前面所讲过的。当然都是神的作为啊，是神自己将他们每个人带到了安全之地，让他们的性命得到拯救。所以我们看了今天这一章神的话语以后，我们有什么想法，或神的话语对我们有什么提醒？保罗踏上了到罗马的旅程啊，他要去那里呢为神做见证。那今天经文告诉我们呢，是神在亲自为他安排旅程，虽然说以囚犯的身份呢去，但是神能够有他奇妙的安排，让百夫长带着兵丁来护送他。所以在前往的途中，我们刚才看了，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难处，狂风暴雨。那保罗呢也会心里也会惧怕，所以在他担心惧怕的时候，神派天使来对他讲话，来鼓励他，安慰他，让他不要担心。所以保罗呢知道呢，神在风浪中为他掌舵，神在派天使一路与他同行啊，让他到达了安全之地。那在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信主以后，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我们也会经历各种各样的难处，各种各样的想不到的事情。那些难处呢，会有时候会让我们感到惧怕，也会的感到会的让我们担心。那神的话语提醒我们，在风暴中，在患难里面，他在与我们同在，是他在掌舵。他可以帮助保罗，同样的，他可以什么也帮助我们，他也是陪在我们身边，因为他知道我们心里的难处，我们旅途中的困难。那问题就是，我们越不越相信？我们越被相信，我们是否相信神的应许，神话语的应许？假如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信号，他可以在风浪里面帮助我们，那他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安全之地。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借着保罗的经历是要提醒我们今天的每个人，我们看到他当年所经历的各样的风暴，各样的难处险阻，但是也同时看到在风浪里面你与他同在，在他灰心，在他害怕的时候，你亲自安慰他。像保罗所说的，神怎样说就怎样做，必而成就。盼望就是我们今天这些可以读到你话语的人，这是能够愿意多一点信靠你的话语，相信你的应许，让我们不管在遇到什么情况，不管在什么样的旅途当中，任何的险阻，我们都不会灰心，因为我们知道你在掌舵，你在与我们同行，请你帮助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